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这场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最严重的有组织暴力，使法国的政治建制派深为震惊。可以说，街头暴力和准军事组织把只成立了几天的政府拉下了台。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加剧了左右两派的对抗，这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时间内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突出特点。但事实证明，任何对国家的实质性威胁都只是海市蜃楼。法兰西共和国的生存并未受到严重威胁，尽管当时的情况看似十分严峻，各种议会外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虽然都奉行极端民族主义，都激烈反共并支持专制主义，往往赞成某种形式的社团国家，但是他们就由谁领导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各执一词。其中最大的联盟火十字架在1934年初大约有4万名成员，在二月暴乱中与法兰西行动党等其他右翼组织相比基本上保持了克制，因此而得到保守派报刊的赞扬。火十字架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德拉罗克上校后来与他的一些追随者的反犹言论拉开了距离。此外，1934年2月事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分裂的法国左派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团结到了一起。若非如此，共和国面临的威胁就会严重得多。事实上，左派迅速做出了反击。共产党到2月9日就动员起了己方的支持者，他们同右翼准军事组织的冲突造成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三天后，100多万工会会员举行了一天的总罢工，使整个巴黎完全停摆。后来的两年内发生了1000多起各种各样的示威活动，主要是左派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组织的。也是在1934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终于使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攻击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多么荒谬，于是斯大林呼吁成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共同阵线。在法国，暴力冲突凝聚了左派，为1936年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政权铺平了道路。1934年2月的事件之后，法国分裂的右派第一次遇上了团结的左派。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6月发布了对各种联盟的禁令，有些联盟自我改造成了议会政党，火十字架蜕变为法国社会党后，支持率大增。1937年，该党党员已达到75万名，比社会党和共产党加起来都多。不过，在此过程中，他日益背离法西斯式蛊惑群众的做法，转向了保守的专制主义。1936年6月，脱离了共产党的雅克·多里奥创建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政党，法国人民党。纳粹德国虎视眈眈，1938年人民阵线的解体消除了来自左派的威胁，民族团结随着战争阴云的聚合日益加强。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使他陷入急剧衰落。即使如此，形式多样的法国右派有些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有些则与法西斯主义十分接近，还是建立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若非如此，1940年后维希政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得到民众的支持。尽管共和主义在法国历经坎坷，但它仍然有着长期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西班牙的情况则迥然不同，那里反对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强大得多。然而在西班牙，这个社会与政治分歧根深蒂固，似乎随时会爆发危机的国家中，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初不仅没有给提倡专制主义的右派提供壮大的机会，反而为其制造了障碍。普里莫·德里维拉1923年建立起来的军人独裁本来就不太强大，到1930年初气数已尽。普里莫上台之初的成功靠的是经济的繁荣，繁荣期结束后，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普里莫的权威逐渐消失，于是他被迫辞职，出国流亡到巴黎，不久便去世了。他离开几个月后，国王阿方索13世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1931年4月的大选产生了新的民主共和国。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都在向右转的时候，西班牙却反其道而行之，至少一度看来如此。然而左派在1931年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仅是一时风光。虽然许多对普里莫和国王失望的西班牙人愿意试一试共和国制度，但是他们对共和国的支持经常是半心半意，犹疑不定的，还附有各种条件。除了产业工人阶级以外，共和国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产业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和地区，主要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和阿斯图里亚斯。支持共和国的各政党之间分裂严重，左派内部分为社会主义者和尤其在西班牙南部农村地区实力雄厚的无政府辛迪加主义者，前者是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后者仅将共和国视为由工会领导、反对国家权威之长期暴力斗争的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分歧无法弥合，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表现得尤为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对马德里的敌意也妨碍了左派的统一。另一方面，右派在1931年的大选中被打败，处于溃不成军的混乱状态。尽管高度保守的反共和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落败，但是他们实力仍在，非常顽强。事实上，共和国的建立重新点燃了在普里莫独裁统治下被暂时压制的意识形态之火。新生的民主制度甫一成立就遭到激烈质疑，不到两年，社会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就因为颁布推动农业改革、保护工人和大幅削减天主教会权力的立法，引起了右派日益尖锐的反对。至于由激进反社会主义者和坚定支持专制统治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右派，尽管其内部四分五裂，但他们对上述立法的反对倒是非常一致。地主、雇主、天主教会和军方毫不动摇地反对共和国。社会改革进展缓慢，效果有限，许多支持共和国的人感到沮丧不满。在1933年11月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左派大败，右翼政党赢得了胜利。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权力转入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改革措施或者被逆转，或者遭到阻挠，内战的种子开始孕育。西班牙右派没有统一的目标，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想要恢复君主制，建立以军方为后盾的专制社团国家。更大的一部分在1933年组成了简称 CEDA 的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这个由民粹主义者、天主教徒和保守主义者组成的巨大团体成了西班牙最大的政党，号称有 73.5 万党员。该党声称要捍卫基督教，抵御马克思主义。他把党魁希尔·罗弗莱斯尊为领袖，还采用了法西斯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公众集会、制服、法西斯式的敬礼、动员群众的方式等，并组织起了法西斯倾向日益明显的青年运动。与激进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他拒绝准军事活动，至少在形式上维护现存的国家机制，并坚持走合法的非暴力议会道路。然而实际上，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日益赞同反共和国的暴力行为，支持建立社团主义的专制国家。他对民主的态度顶多只能算好坏参半。罗弗莱斯宣称，到时候要么议会俯首听命，要么我们就将他一举摧毁。专制右派大多信奉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保守专制主义，在他庞大却又四分五裂的群众基础中，真正支持激进法西斯主义的人为数寥寥。最重要的法西斯运动名为西班牙长枪党，是1933年由原来的独裁者普里莫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立的。长枪党既与资产阶级右派作对，也与马克思主义左派为敌。可以想见，何塞·安东尼奥难有寸进。在2500万人口的西班牙，长枪党的党员不超过1万名，他在1936年的选举中只赢得了 4.4 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0.7%。 同年长枪党被禁，领导人全部被逮捕，何塞·安东尼奥被判处死刑，11月遭处决。那时 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已经在摩洛哥发动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弗朗哥于1936年4月接管了长枪党，将他至少在名义上定为支持叛乱的右翼民族主义联盟的基石后，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才真正成为群众运动，并在内战结束后成为军人独裁下的国家政党。不过他只是为军人独裁服务，并不能掌握政权。内战爆发前，西班牙政坛群雄并起，长枪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的社会革命理念必然造成大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和天主教会的疏离。在内战前，西班牙那种多元民主的环境中，建立完全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的企图未能成功。这重要吗？在坚决反对右派的各个左派团体眼中，小小的长枪党与所有其他的右派团体没有任何区别。无论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和长枪党在严格的定义上有何差别，左派都把他们一概视为法西斯党。左派错了吗？那些在内战期间及之后受到右派残酷迫害的人看来，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支持者众，不仅限于长枪党的少数拥护者。在意大利和德国，老牌的保守派及自由派右倾政党垮台后，腾出了政治空间，于是煽动民粹的大型法西斯政党填补了真空，围绕着民族复兴的纲领建立起统一的新右派，击溃了左派的威胁。然而西班牙不存在这种真空，那里的政治空间被若干保守专制的政治运动所占据，那些运动有强有弱，有些具有鲜明的法西斯色彩，尤其是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反民主的西班牙右翼势力很大，但正是因为保守派的力量强大，激进法西斯主义才无机可乘。到弗朗哥于1936年7月发动叛乱时，西班牙民主的危机加深了。但是西班牙左派不惜为民主而战，右派经过三年的惨烈内战才终于打垮了民主派。右翼势力的沃土，中欧与东欧。西班牙在西欧是个例外，可是在中欧与东欧转向极右却是普遍现象。法西斯运动风头最盛的国家是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对奥地利来说，希特勒在邻国德国的崛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一战后欧洲领土划界造成持续动荡，为法西斯主义的壮大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大萧条发生时，奥地利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大多已经有了法西斯的倾向。1931年银行业的垮台和失业率的飙升重创了奥地利经济，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奥地利的政治大致是三分天下，一是土生土长的保安团，二是受边界那一边德国事态的激励建立起来并快速壮大的奥地利纳粹党，这两支力量都是大型法西斯组织。第三个是在产业工人中依然基础牢固的强大的社会党。在大萧条的影响下，三方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加剧。1930年保安团的支持者人数比奥地利纳粹党多一倍，因为许多奥地利人认为纳粹党是外国传来的，但是纳粹党在迅速聚集人气。在1932年的区级和地方选举中，纳粹党都赢得了 16% 以上的选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奥地利纳粹党构成的威胁愈加明显。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奥地利39岁的总理、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的恩格尔贝特·陶尔菲斯废除了议会政治，成立了他所谓以社团财产为基础、有强有力专制领导的基督教德意志奥地利国家。在多数非社会主义党派、保安团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他的政权限制公民自由，并对反对派实行镇压。1934年2月，政府一手挑起了社会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将其血腥镇压下去，并宣布社会主义为非法。尽管奥地利的左派与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左派不同，没有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左派的力量仍然无法与右派抗衡。新颁布的宪法废除了议会，建立了社团国家，支撑着国家的是自上而下建起的一套复杂的社团和咨询委员会系统，而这套系统又以一个支持国家、 名为祖国阵线的政治组织做后盾，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总理手中。陶尔菲斯本人于1934年7月被纳粹分子暗杀，但是他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什尼格不顾纳粹党越来越大的压力，继续维持了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与其说是法西斯政权，不如说是保守反动的镇压性政权，它有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特点，但更加温和。冯·舒什尼格准备在1938年3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重新宣示奥地利的独立，但因为3月12日到13日德国入侵并吞并了奥地利，德奥合并而没有成功。罗马尼亚是一战的大赢家，领土扩大了一倍以上，主要是原属匈牙利的领土，但也有俄国、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的土地，所以乍看之下不清楚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在那里会有市场。当时长期而严重的农业衰退致使农民的收入下降近 60%， 经济困难导致了对少数族裔仇视的加剧。马扎尔人和德裔都是仇恨的对象，但尤其成为民众怒火所向的是掌握着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犹太人。领土扩大后，非罗马尼亚人占了总人口的 30% 左右。罗马尼亚一直是欧洲反犹最烈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直到1918年才获得公民资格与权利，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容易利用经济困难来加深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与敌意，或营造真正的罗马尼亚人受外国人威胁的民族主义形象。即使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标准来看，罗马尼亚的法西斯运动天使长米加勒军团，又称铁卫团，也要算是极端暴力、极端反犹的。他由原法学院学生、具有领袖魅力的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创建，1937年成员达到 27.2 万人，在当年的选举中赢得了 15.8% 的选票，成为罗马尼亚的第三大党。科德雷亚努鼓吹煽惑人心的浪漫化极端族裔种族民族主义，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他的种族主义以暴力清洗理念为基础，要除掉国家中所有的外来分子，特别是犹太人，据说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对罗马尼亚边界的威胁有关，还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相联系，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纯洁。另外，科德雷亚努还祭出了植根于基督教纯洁和农田大地的真正罗马尼亚道德价值观，宣称要实现国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革命，创造新人。支持铁卫团的中坚力量是教师、公务员、律师、东正教教士、退役军官、记者、学生、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农民。不过回归田园这种对农村生活不切实际的浪漫描述说服不了农民，铁卫团赢得农民支持靠的是把这种情感与农民因长期农业不景气而遭受的深重经济困难联系到一起，并许诺通过没收犹太人的财富来给农民发放土地。虽然30年代期间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力量日增，但是它仍然是反对组织，无力夺取国家权力。科德雷亚努的组织在罗马尼亚1937年选举中取得成功，国王和统治阶级大为警觉，在军队、官僚机构和体制内的国家自由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卡罗尔国王巧妙地利用其他政党之间的分裂，于1938年初解散了议会，建立了君主独裁。天使长米加勒军团被禁，科德雷亚努遭到逮捕，后来在监狱中被谋杀。君主独裁政权吸纳了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极端反犹主义。政府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不彻底，法西斯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几百名法西斯分子被处决，但是法西斯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土重来，并一度参与了执政，不过那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一战后，匈牙利失去了大片领土，他对此切肤之痛，耿耿于怀。大萧条造成农业生产低迷，高达三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业，社会与政治矛盾因之大大加剧。然而特别是在根伯什·久洛于1932年至1936年任首相时期，他本人的极端右倾使弱小的法西斯力量陷于分裂，甚至一度失去了行动能力。20年代期间东山再起的保守派统治精英遂得以操纵控制议会， 及时调整政策应对危机。所以1937年之前，匈牙利没有出现大型法西斯政党，社会主义左派因1919年库恩贝拉政权的倒台而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后来的几年中，民众对于米克洛霍尔蒂什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政权的参与又非常有限，这些因素也限制了法西斯主义动员群众的机会。1937年后，在德国的事态发展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大型法西斯运动。匈牙利国家社会党由八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组成，前身是由曾在军中做过参谋的费伦茨·萨拉西于1935年成立的民族意志党，1939年改名为建十字党。该党在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军官以及布达佩斯工业区的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到1939年和1940年交接之际，党员人数达到了25万。直到二战后期，匈牙利落入德国统治之下，战败的阴影日益逼近的时候，建十字党才有了一段短暂的辉煌，但对他的受害者来说，那却是可怖的黑暗时期。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地方，法西斯运动实现突破的最大障碍是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反动保守的专制精英，特别是军方，因为精英阶层把群众运动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那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性，并通常是鼓吹极端种族主义的独裁专制政权。他们有时盗用法西斯运动的目标和主张，却对法西斯运动进行镇压。在政府转向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1934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1936年的希腊，或者在统治精英力挺现存专制政权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几乎没有组织和动员民众的空间，连成立法西斯运动的机会都少而又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行民主政府制度的只有11个西北欧国家，英国、爱尔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袖珍小国冰岛。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战胜国，要么是中立国。除苏联人民之外的欧洲人口的1/5生活在16个某种形式镇压性专制政府治下的国家中，公民权利少得可怜，少数族裔受到各种歧视与迫害。这些国家是意大利、吞并了奥地利的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前捷克、当时为德国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战后在奥匈帝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民主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了民主制度，直到他于1939年遭到德国入侵。民主在奥匈帝国各个继承国中的失败，最清楚地表明了战后体系的破产。只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党力量足够强大，得以掌握国家权力并建立起独裁政府。即使在欧洲的专制国家中，这两国的情况也非常特殊，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对内控制既严且广，而且因为他们都一意扩张。然而他们对欧洲和平的威胁程度大不相同。意大利企图控制地中海并希冀在非洲建立殖民帝国，这个威胁是可以遏制的，而且无论如何意大利也根本没有能力挑起将整个欧洲卷入其中的战争。两国中更大、更有活力、更残酷、意识形态更激进的纳粹德国则完全不同，他对欧洲的心脏地区虎视眈眈，视其为扩张的目标，这构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威胁。德国一旦建立霸权，就会颠覆欧洲那岌岌可危的军事，自此欧洲和平的完结只是迟早的事。